我们这一品的品题是见闻利益品啊。那么在这个品题里面，这个见跟闻就含有极大的玄机在里面，因为要得到利益里面要透过见闻的修行层次。那么在这一品一开始啊，释迦牟尼佛就用放光说法来引起我们六根里面的注意性，就是要得到利益之前，众生呢必须要有眼根，眼根的眼见耳闻，而透入到心里面的心见心闻。所以在这个品题里面，我们要看它的含义呢，其实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表象当中，以光跟阴，光阴都代表说法里面，而这一品里面又以观世音菩萨来做祈请的当机者，那这里面也配合到我们这一品里面所说的见闻而有利益。那么如何见如何闻，就用观世音菩萨的修行功夫来说明这个因地的修持关系到果地的这个成果。所以在这个前面呢，以放光说法来发起之后呢，那观世音菩萨就起来祈请。而观世音菩萨起来祈请之前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也就先赞叹观世音菩萨，说他我们刚才念过在娑婆世界有大因缘。那么在这一部经里面，就是有大因缘的两尊菩萨呢就在这里同时出现。所以我们在上一次最后有一首寄颂里面说到观世音菩萨他的功德巍巍，说明他的修行利益众生里面，上一次的讲义我们最后没有说到的，我们在今天把它念过，就是现见耳闻心内事，寻声救苦刹那间，天官化佛高千里，念报慈恩长顶戴。在前面是讲到他自己本身，他自己本身的修行，无论是自证方面的是现见耳闻，所以他自己是闻熏闻修的修行，然后他的慈悲是展现在寻声救苦，寻声救苦里面与众生有大因缘，而他自己本身呢，以观世音菩萨现菩萨身辅助阿弥陀佛度十方世界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里面，所以呢他的花冠里面就是观世音菩萨呢是顶戴着阿弥陀佛的。那为什么他顶戴阿弥陀佛？因为念报慈恩，就是报佛的恩。所以在这一品经里面，前面讲到释迦牟尼佛他的放光说法里面有这个顶上无见顶相来放光，然后观世音菩萨他在顶上里面是现的阿弥陀佛的相，这里面呢都含有很深的意义，而也在这里面教我们来如何学习，在我们的顶上呢是不是也时常是念报慈恩常顶戴。所以我们在这里学观世音菩萨的闻熏闻修，学他的寻声救苦，乃至于选他的念报慈恩常顶戴。所以这是一首很好的寄颂，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来赞叹菩萨的功德，那这些寄颂呢都可以让我们学习的。所以在这个普门品里面有说到观世音菩萨的寄颂，里面说他是闻名即见身，心念不空过，能念诸有苦，就是能够闻到观世音菩萨的名字，或者见到观世音菩萨的身呢，那只要闻跟见，就是在这一个品题里面，见闻哈，见闻的因缘，有见有闻的因缘，要怎么样从心里面要过去，就是心念不空过。否则我们会说我们也有见佛法的因缘，闻佛法的因缘，可是感受到这个利益呢没有那么的摄受， 为什么呢？他这里面普门品就说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啊。所以这个是一再交代有一些修法上面的一些关键，关键里面呢，那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是不得力啊，或不相应的地方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现在从86页的倒数第四行，就是上一次所说的这个观世音菩萨要提醒之后呢，那佛对他的回答，回答我们从这个86页的这个第四行下面，就是唯愿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称扬地藏不思议事，令天龙八部瞻礼祸福。这个是总结前面观世音菩萨他的问题啊，就是希望世尊呢来称扬地藏菩萨的不思议事。这是观世音菩萨问题的终结点。那么他是已经点出这个问题里面很重要的，就是称扬地藏不思议事，就是在这一品里面呢，是其实是蛮重要的。就是以地藏菩萨的以观音菩萨的心目中来说的话，地藏菩萨的利益众生事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就是所以观世音菩萨说出来了。那么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下面要说里面，佛要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利益，也说不思议事。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见闻利益品的利益里面有八种利益，我们在一一消文过去里面都要刊上，以观世音菩萨跟释迦牟尼佛所说地藏菩萨的不思议利益之事。如果没有他们这两个一佛一菩萨来提升这个地藏菩萨所做的功德，我们看到后面的那些利益里面呢，会觉得有可能吗？因为所作甚少，所获甚多。可是在这前面里面，观世音菩萨就说称扬地藏不思议事，那么佛就告观世音菩萨哈，就是我们上次说的，我们现在把它消文过去，说如意娑婆世界有大因缘啊，这个是因为修行法门的相应里面呢，若天若容，若男若女哈，若神若鬼，乃至六道最苦众生。就是观世音菩萨所化的众生是六道的最苦众生，只要能够闻汝名、见汝行、恋慕汝、赞叹汝，就这四个四诸众生以无上道必不退转。就是跟观世音菩萨结上这个法缘的话，那么观世音菩萨生生世世呢，必能够护持这样子的众生，能够长生人天，俱受妙乐，就是能够获得这个不受恶道苦，而最终极能够因果将熟，遇佛受记。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要回答观世音菩萨问题之前，先赞叹观世音菩萨啊。所以这个我们有时候也要学，就是你小孩子要问你问题之前，那你之前先要善哉，先赞叹他日常所行的，然后后面呢，再先肯定以后呢，后面再回答，就是他下面要。就观世音菩萨的问题呢来回答，他说，所以释迦牟尼佛呢说，汝今巨大慈悲啊，就是能够赞扬地藏菩萨的功德，怜悯罪苦，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听吾宣说地藏菩萨不思议利益之事啊，不思议利益之事，汝当谛听，吾今说之。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从刚才念到现在里面，可以看到我们下面即将说的见闻利益品里面的八种利益里面，以观世音菩萨的祈请，他就说地藏不思议事。以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说，我下面要说的所说的也是地藏菩萨不思议利益之事。好，所以这两位尊者，一佛一菩萨里面要来赞叹地藏菩萨，举出的实例呢其实并不多，可是呢他就是用一个不思议利益之事来说明，其实里面的含义是非常的丰富。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地藏菩萨自己所本身证得的这个 法体证得的智慧功德呢，是已经深入如佛一般，所以他体上具足以后，他所做出来的一点一滴呢，都符合于这个不可思议功德利益之事。所以我们下面今天要讲的这个里面，只要有求必应。为什么是这样？其实不能讲道理了，因为这里面就说是不思议的啊，不思议。那不思议只能从哪里来摄取受持呢？就是说以信啊，信佛菩萨的语言，以恭敬，以受持，才能够进入到下面的这个利益的摄取啊。那下面就是汝当谛听无尽说之啊，所以请观世音菩萨呢要仔细听。那么下面释迦牟尼佛就要说了，那么观世音菩萨就回答说：“唯然世尊，愿要欲闻。”这是他祈请的，所以他现在呢就非常欢喜的要来听。下面有八种利益哈，八种利益里面呢，我们看一下科判哈。科判里面呢，就是以观世音菩萨的祈请里面呢所说的地藏菩萨的功德哈。那下面有八种里面，第一个是转天人衰相，第二个是转临终恶业啊，这两个都是转，就是转苦啊，离苦得乐能够转。第三个就是先王的身界，第四个是成度生正果，第五个成欲求厌世，第六发现身智慧，第七转恶相遂求，第八安水路显道啊，就是释迦牟尼佛针对观世音菩萨的问题而说出这八种不可思议的利益功德之事。那么第一个，我们先讲转天人衰相。第一个，下面就是经文里面说，佛告观世音菩萨，未来现在诸世界中有天人受天福尽，就是先从六道里面最上层开始说，就是地藏菩萨他所化导的众生，不仅是在地狱道只掌管地狱事，其实六道受苦众生乃至于二圣全教菩萨都是菩萨所化度的众生。那么这里面先从六道里面最上一层，就是天人，唯有在佛门里面才说天人也受苦，其他宗教里面升天是一个终极目标，可是在佛门里面说其实天道不出轮回，福尽还要受报。那福尽受报的时候呢，就会有五衰相现啊。五衰相现是哪五衰呢？我们看一下讲义哈，就是在新毗婆说论里面有说哈，就是天人的五衰有两种，一种叫做小五衰，一种叫做大五衰，就是各有五条衰相。那这五条衰相里面呢，是小五衰会先出现。先出现，那这小五衰出现之后呢，紧接着就会大五衰会出现，而小五衰出现其实就是一个警讯，告知天人就是他的寿命即将终尽啊。在这个时候小五衰出现，如果还能够赶快补救的话呢，那可以免大五衰的出现。所以这里面有讲到小限不求救，大限必堕落，就是在小五衰出现的时候还可以求三宝的救护，这是一个机会。那这个是在人道也是一样，就是有一些征兆出现的时候赶快可以补强，啊，整个完全出现的时候，果报出现的时候呢就很难啊，就是很难去转业。那小五衰出现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就会有那这五条里面，第一个是生出恶身，就是天人啊，他们享乐，所以他的耳根所对的境界基本上都不会听到不好的声音。他天月明空，就是会自己很喜欢，你喜欢西月，那他是现的就是西月的，你喜欢国月他是现国月，你喜欢交响乐他就是现出交响乐。那不止外在的依报是出一种很和谐的音乐，你个人所好的音声，自己身上所出的音声呢，生出的音声呢，也是都是很和谐的，所以身体的动作，天人不会很粗鲁的。 我想是天人也不会走路很用又拖着走路的，因为他没有恶声，就是不好的声音啊。啊，但是在天人要即将要受命终尽的时候呢，他就是这个相会转过来，就是本来不会的，本来有好的境界呢，现在变成了生出恶声。那生出恶声里面呢，在经里面特别有说哈，天人呢就开始会打嗝。那这个叫做恶声，哦，假爸也开心啊，按照啊，这个叫生出恶声啊，这个是不好的声音。还有呢，他这里面讲复明，什么叫复明呢？他都咕噜咕噜叫啊，这个对天人来说也是恶声，就是很粗糙的声音啊，是不优雅的声音啊，哈，咕噜咕噜叫。哦，复明，所以这个不是我讲的，这是论上面所说的。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打嗝或复明的话，这是恶声啊，天人没有这种声音的。还有下风，什么叫下风啊？哎，就是下面会放气，啊，下面放气，所以这个呢都是恶声，啊，这是不庄严的这个境界。那如果说我们在人道里面有这个声音呢，天人不行。啊，他不会来护持的，为什么？因为对他来讲，这个是很粗鲁的声音啊，对他们来说是很不相应的。然后他落出这个声音的时候呢，就是知道说这个天人已经即将怎么样寿终了，啊，所以呢，这个人道跟天道呢有不相应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比不上人家，就是我们这种已经是好像是司空见惯哈，也习以为常。有的时候以前在那个佛期的时候呢，这个有的这个菩萨会打嗝很大声，师父说你们就不要那么大声了，这样不庄严在佛堂。那有的菩萨说啊，我的身体安呢，不你要叫我安怎？然后那这个声音就是自然会出来的，其实还是可以控制的哈，就是可以控制里面的。那这个就是以前在那个忏老哈，我还在家的时候参加这个斋戒学会的时候。唱功他的要求是很标准的，他们是穿着海青的时候是不可以放气的。那你说我放气谁知道？天人知道，鬼神知道。他是要求你只要在佛堂里面，你要放气一定要出佛堂，而且要把这个衣服撩起来到空地去放的。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他也很强调，文钞里面他很强调在佛堂里面，因为有诸天护法在那个地方，那我们如果说是很放肆的行为里面是诸天不喜，护法不护，那么心里面内心的沉静心也不够，所以这个都是从基本上我们要做起的。所以生出二生里面呢，这是表示天人即将临终。还有生光微昧，身光微昧就是天人本来他是有天光哈，是身上会吹出光明，但是呢这个临终的时候呢，他的光明就会渐渐的减弱，就好像那个你今天那个日光灯哈，或者是烛台那个光呢快要熄掉，一下亮一下熄，一下亮一下熄，这个样子的一个状况，忽明忽灭哈。那忽明忽灭里面呢，这个我们讲说佛菩萨的光明照耀是无量无边，那天人的光明如果忽明忽灭的话呢，天女就不喜欢跟你一起玩乐，你都看你哈，已经哈差不多差不多啊，又回来找你啊，所以天女她看你的这个身上的光明啊，她就会不清净哈。第三个叫做遇水浊身，其实这个都是六尘境界里面的自然所显现的。遇水浊身就是天人他在嬉戏的时候，他在游玩，甚至他在洗澡的时候，那个水是自然他就会干了，会自己自然流失哈，他不会浊在他的身上。可是当他一洗澡或者在玩水的时候，会注意感觉这个皮肤顶头的时候呢，就是表示他寿命要终了，那所以他就必须要用什么？要用浴巾，用毛巾。本来天人是不用的，因为他的果报呢是自然他就不会着身的，现在着身的。第四个就是着净不舍，就是本来呢他是享受，是自然享受里面，他不会去贪染这个五欲六尘，因为是他本来就有的，那现在因为他的寿命即将 中进了，那他的贪心呢就会显现出来里面了，那就会贪恋这个五欲的境界，因为即将失去啊。那第五个就是身虚眼顺，这身体呢就会开始感觉比较虚弱，没有体力。天人，天人以忉利天来说的话，他的寿命是人就是寿命一千岁，那么人间100年哈，才是他的一昼夜。忉利天呢，就是我们现在忉利天，所以他寿命是很长的。而天人他是没有病死夭的，就是他寿命一千岁，他不会200岁或100岁他就死了，他会寿终正寝，就是该有的寿命，他会到那个地方浮想完了，他才会堕落，所以他没有终夭，所以他也不会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四大分散的时候呢，各种的这个痛苦出现。那他的痛苦在什么地方？就是身虚尴尬卡气了气了，按照那去乞头的时候无啥怨气，就是他的苦，这天人的苦只有这样而已，他不会像我们现在这个医院里面那么多科哈要去看的，他没有这一些，他只是身虚。然后最多呢，他是会怎么样呢？眼顺。什么叫眼顺呢？天人有天眼通，就他的眼睛呢，他比我们肉眼呢都还能力强，所以他没有这个障碍，哦，就是没有障碍。可是到即将临命终的时候，他天眼的能力哈，渐渐会缩短，会缩小，所以呢，越来越没有那么以前那么敏锐哈，那么能够就是通达五碍里面，所以他又失掉这个能力里面，他就眼睛会一直眨。啊，天眼它就会一眨，本来天人的眼是不太眨的，因为它是发出来它见的能力啊，天眼见的能力是很无碍，可是现在它见的能力渐渐缩小里面，所以它就会一直要寻求它原有的能力，所以眼睛就会一直眨哈，眼睛两眼会一直眨，啊，这个就是小五衰的出现，就生出二身，一直到后面的身息眼顺。这五衰现前，如果有一点警觉心的话，那这个还有救，还有得救。那么在佛经里面哈，就有记载过，曾经有一个天人呢，他就是小五衰出现了，他身体呢开始出恶身，然后身体呢开始那个光明减少的时候呢，他就很恐惧，因为以他的能力来观察里面，他发现因为天眼还能够预知未来的时候。他看到他自己呢来世啊，就是这一生命中的时候，他来世会到哪里去投胎呢？他一看，他就发现他来世的时候呢，他是堕作猪身，就到出生道里面呢变一只猪，那等于就是堕落三恶道。所以呢他就是很难过哈。那当时呢就有其他的天呢，就是有道友，有很好的善友，就跟他说，他说没有人能救你，只有佛才能救你。所以呢他当时呢他就赶快到下身哈，下来到佛的那个地方，就跟佛作礼发问，他说我来世会堕作诸生，那要怎么办呢？佛就跟他说，他说现在你只有一个办法，怎么样呢？三字归，说三次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那怎么样归呢？自归依，自归依佛，自归依法，自归依，很自诚的受这个归依。当你受皈依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不堕诸生，不堕诸生。所以这个天人呢，他就马上呢就照佛所说，就是三字皈。后来呢，7天以后，果然他的寿命就终尽。但是他寿命终尽的时候，因为他有临终之前的三皈依，所以他并没有堕落做猪。没有堕落做猪里面呢，他到 而且他以皈依三宝的因缘，他到佛所在的地方呢，就投胎到当时的一个长者家里面。啊，那这个长者呢，生出这个小孩子以后，这个小孩子一出生，那天人来投胎的，他一出生里面，他就自己会念三皈依，你看，就是连接哈上一世跟这一世，上一世之中的三皈，这一世的开始呢，他也是三皈，所以这个小孩子很殊胜了，一出生的时候他就会三皈依。到七岁的时候呢，他在路上走在路上在玩耍的时候，碰到舍利佛跟目犍连，啊，在看到舍利佛跟目犍连里面，他就很欢喜，就请舍利佛跟目犍连去请释迦牟尼佛到他家里来说法，这个七岁的小孩子，这佛跟舍利佛目犍连因为这个小孩子祈请到他家里来为他的父母亲属乃至于为这个小孩子说法里面呢，他们家里的父母这些眷属呢都得了不退的功德，就是都正果，都正果，那是在经典里面这样子说。所以在这里面呢，讲到说天人啊，如果小五衰现的话，马上求救，求救能够得到真正解脱的因缘。以这个天人来说，他只是受三皈啊，只是受三皈，而得到来世里面，包括他自己、他的父母、他的眷属，不只是能够就是脱离三恶道，而且还能够正果，得阿罗汉果，得不退转。所以这个是环环相扣的哈，就是一点的利益以后所产生的这个果报，为什么讲不思议？只有一个小三龟，哎，到最后他能够得到不退转，那这个东西呢，就是讲到这个因缘的殊胜，然后碰到佛，碰到佛的弟子，而且最重要的，他求救得人，啊，你请教。是真正的能够解决问题的人呢，这是很重要的。小五衰出现的时候，各位菩萨，将来你如果升到天道去，当小五衰出现的时候，你要知道，我有听过经哈，知道是生出恶身，身光暗微昧的时候，赶快要求救了。那你不要想说不知道在那地方讲来讲几光，不知道怎么办，边转边转啊，啊，也要赶快要求三宝的家。救护啊，小五衰出现以后，你不管他，再下来大五衰就会出现了。大五衰是什么？衣服染秽，那天人的衣服是天衣无缝，不用做衣服的，天衣无染哈，也不会脏的，所以天人很好哎。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升天？天人不用煮饭，天人也不用洗衣服，天人也不用打扫。哦，你看那个年，这个年关将近哈，哦，大家就烦恼我开心被打变少，升到天上都没有这些的需要，要自然享乐，所以他的衣服呢不用洗的，永远都是光鲜亮丽。可是当开始发觉这个灰尘会染在这个衣服上面的时候，大五衰现啊，大五衰现。华冠光尾，就是天人他的这个衣服还有他的那个花哈，戴在头上的那个花永远都是新鲜的，那他那个花是不会谢的，就是那个天冠的上面的花呢会开始有枯黄的现象的时候，这个也表示他的寿命将近。还有再来是两翼流汗啊，就是开始会流汗了。还有呢，体身臭气，身上会出臭气，这个是很容易懂的。再来就是不乐等坐，天人呢，啊，他们享乐，在天上的众生呢，啊，他不像我们这个人道，他们不用睡觉的。天人不用睡觉，我天哪，我来休困起来，他们不用。那他怎么样休息？他天天都在玩，每天都在玩，每天都在郊游，哦，每天都在吃喝玩乐。那他很累的时候怎么办呢？他不用睡觉，他怎么？他就是坐在他那个天椅，天人的椅子上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呢，啊，自然他就恢复他的这个疲劳，啊，然后休息一下又再出去玩了。 我说爱去陀哈升天的是很好的，永远都可以呢在那个地方呢玩乐哈。可是到这个所有的衰相出现的时候呢，就有个境界会出现，他才坐下来，他又想出去，想出去以后又坐不安，叫做坐立难安。那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寿命将近的一个现象哈。那如果是在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呢，就是表示这个寿命已经到达终点的。所以天人的这个死亡哈，比我们其他道众生的死亡，说实在的是干脆多了。他不会像我们这样拖很久哈，或者很辛苦，他就最多最苦的也只是什么不乐本座体身受气啊，两翼流汗。所以他这个是个临终的境界，以我们人道来看的话，其实不算什么。可是天人一个困扰就是在当他这一道寿命终尽以后，他不保证他还会做天，甚至也不保证做人，他很可能呢、直接入地狱畜生恶鬼。就服尽以后要到哪里去投胎，这个才是一个比较危险的问题。那如果现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呢，那就是要皈依三宝啊，皈依三宝。所以他在这里面呢，就是当现象的时候哈，那是里面经文里面说，如是天人若男若女当现象时，什么叫做当现象时？当现象时就是小五衰现、大五衰现要现来的时候，纵然我们不是天哈，我们也是人，所以我们有小五衰乃至于大五衰象现的时候，是程度更高一点的时候，时常在走医院的哈，时常在坐立难安的时候呢，我看我们现在呢也赶快求救一下，怎么样？或见地藏菩萨形象，或闻地藏菩萨名，见闻利益哈，见闻见什么？见地藏像，闻什么？闻地藏名啊，闻地藏菩萨的圣号。那么有见闻就能够得到利益，那一沾一礼。只有这么少少的一个瞻仰，瞻是什么？除了看之外呢，能够怀着恭敬心呢，仔细的瞻仰，就是往上来做的话，我们叫做瞻哈，瞻仰啊，一礼一个礼拜，是诸天人，就是五衰象限的天人呢，不堕三恶道，能够转生天福，受大快乐啊，这个是他的不可思议的利益，永不堕三恶道报，何况见闻菩萨，前面是一瞻一礼，后面是更加强，里面以诸香花衣服饮食宝贝璎珞布施供养，所获功德福利无量无边。这个就是除了一瞻一礼之外的真上修行。所以地藏经里面其实有确实提出很多修行增福灭罪的方法啊，所以他这里面讲，我们平常也会所做的叫做拿香花哈，供养香、供养花，乃至于供养衣服或者是饮食啊。啊，这里面讲宝贝璎珞，璎珞就是属于一些珠宝啊，是七宝，所以这一些我们会觉得是比较璎珞，两个都是玉字旁，就是一些珍宝类。那么宝贝就是我们自己认为是比较珍贵的，所以这里面的提示就是说，我们要供养佛法身的时候呢，是要拿我们认为比较珍贵的好的去供养三宝，乃至于供养一切众生，而不是哈拿自己不要的哈，或者是没有办法处理的，然后呢拿出去怎么样，拿出去供养。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有关系到我们那个心心的问题。下面是第二条哈，第二条叫临终转业，这个是提示一些重点，以地藏菩萨他的这些功德里面呢，有哪一些呢是很重要的。第一个是天人哈，这个是天人转衰相能够转。第二个是转临终的恶业。的复次，观世音若未来现在诸世界中，就是交代这些众生呢，六道众生临命终时， 其实第一个也就是天道的灵命中时，他特别提出来，因为他有大五衰跟小五衰的现象出现。那么第二个里面呢，就是讲除了天道以外的，乃至于包含天道，那这个六道的终身有一个关键点在灵命中时啊，这个时段，那要去帮助他，要利益他。那这一个状况里面，在地藏经里面很重视哈，所以地藏经几乎为什么我们说是做这个超度的，或者是做这个救拔这些父母，救拔父母的这个经典呢？因为在本经里面，对于生死问题，对临终问题呢，还是一再强调。那一再强调的用意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这个地方呢，纵使我们在这地方是一再说明，可是真的要碰到要实验要去用它的时候，有的时候很难免有一些手忙脚乱啊。所以他在本经里面，光前面的利益存亡品讲到生死存亡关键的时候，怎么样来处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有相当多的篇幅在说明。后来的阎罗王众赞叹品。阎罗王赞叹品里面也讲到临命终时的处理，在这个地方又在说临命终时怎么办，乃至于到后面的主类人天品又在说这个临命终时。所以我们呢，自作教他就是碰到亲友碰到眷属的时候，如何如法来做，里面是以经典做依据的。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说临命终的时候呢，这一个关键点的时候呢，要得闻地藏菩萨名，一声立耳根者，就是闻到地藏菩萨的圣号，那个声菩萨圣号的这个声相要进入到耳根，就是要入阿赖耶识就是要进去耳根，有耳根进去以后，要入到他本事里面，根本事。那么这样子的众生呢，永不离三恶道苦。为什么？以菩萨圣号的功德加持力在里面。何况临命终时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旁边的人要怎么样帮忙他呢？他说，父母眷属，就是他的家庭眷属，将是命中人，舍载财物、宝贝、衣服，塑化地藏形象或使病人未终之时眼耳见闻，知道眷属将舍载宝贝等为其自身塑化地藏菩萨形象。这个就是他的亲友要怎么做才能真正帮忙他，帮忙一个临命终人，要在计算这个业报的时候能够做他的这个善知识，让他减轻罪业的计算。那么他就说，把这个命中人，就是所有权是这个命中人命中人他的舍载，譬如他的家里，还有他有的财产，或他喜欢的这个珍宝或他好的衣服，没有穿的衣服，能够拿去变卖得到的财产怎么样化地藏形象或者树各种材质都可以。那么做了这样子的动作以后呢，就地藏经里面很强调就是要让病人知道就是他神识还清楚的时候，你告诉他说你有什么功德，我已经帮你做了哪一些的功德让他能够领受这些功德，能够去投胎，或能够得到这个圣音的力量或是病人未终之时，你看他这里讲眼耳见闻，你是他能够看到能够听到说你的这个家亲眷属呢帮他做的这个把他的舍载宝贝呢为他呢塑化地藏菩萨形象这个是我们对于临终人呢可以做的事情，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让他闻到菩萨的圣号，或者是弥陀的圣号，或三宝的因缘。第二个呢，就是帮他布施然后在三宝里面呢让他布施。我在这个地方呢要说明就是在讲经的时候都要说明，这个是如法，而且呢这个是就是因缘配合的都刚刚好的时候可以这样做，因为地藏经里面有这样教，原则是这么说 可是运用的时候要知道一些方便跟技巧。万一这个病人未终之时，而这个病人他是一个很小气，或者是很尖贪，或者一个舍不得放不下的人，你千万不好做这个事情，会呢越做越糟糕，一种气息啊，说我要不行你就把我不行都把我买了了去啊。所以要做到他欢喜他高兴，他说哦，你那么搞你那么乖，我没做你给他做，我就感恩呢，他很感谢感恩的一个心情，你确定是如此、哦、才可以替他做这种布施的功德，乃至于圣号都一样、哦、就是你确认他闻到佛名会生欢喜心，我们才放念佛机啊。有的人要往生之前，你一放念佛机，一种啊，不爱惊死啊，因为也无要死啊。所以要看这种因缘啊，就是最重要是让这个临终的人呢、啊，要诚心的接受。如果你预计他不会接受的话呢，第一个先不要做，第二个要一直劝到让他欢喜，自动拿出来。哦、也你保证他会很高兴的话，当然可以替他做。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不要说我看地藏经有这么说，我现在是在救你，你不这样子做的话，你已经快堕三恶道了，你不赶快接受我，你该死了哈。那他真的是被我们气死的，所以这个东西要临终的时候是要有相当的技巧，要配合这个临终人，又要配合眷属，能够如何做到跟三宝相应，这个其实也是要蛮有智慧的。所以这个东西基本上我们要求三宝的加持。那么那个乃至于在临终的时候，这个还没有断气之前呢，要怎么样子能够开示，要能够让他接受这个佛号，而身心无挂碍的走得很安详啊，这个都是个人的福报因缘啊。那么孟山老和尚他就是说哈，在这个的时候呢，就要大智慧，然后祈请三宝加持，不要在那个时候再跟他讲很多的道理。临终人修行呢，要往生的时候呢，就是正在关口当中呢，就不要再讲什么高深玄妙哈，哎，体大相大用大哈。这个苦集灭道十二因缘呢，这些都不要再讲了啊！这个是我们平常要去受持的。临终你只能说赶快念佛，往哪个地方去？这个东西他只能听到很简短的这种指示语言就好了。他说临终的时候还讲什么道理？照着去做就好了啊！以我们平常的这个修行的一个教理基础来引导。啊，但是引导人也要负责，就是指示正确的方向跟正确的这个技巧，有的时候会弄巧成拙，所以这个我们也是一直在呼吁当中哈。所以这里面讲说，他为其自身呢、啊，塑化地藏菩萨形象哈、啊。那如果是这一个临命中的人呢、啊，他业报何受重病者？诚实功德寻疾除愈，就是说本来他要得一个很重的病的人，那么重罪转轻了，他就可能还会好，然后病会转成轻报，就本来是重病的，他现在本来要拖个十年二十年的，他在一两年之内或一个月之内他就呢转危为安，就表示他还没有到这个报尽的时候，寿命增益。那么如果实在已经时间到的话呢，世人若是业报命尽，应有一切罪障业障何堕恶趣者，诚实功德临终之后即生人天，受胜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啊。就是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临命终时能够开示，让他闻到佛号，让他呢放下布施，得到三宝的功德。那么如果他的业报未尽的话呢，他就自然会转危为安，能够呢把病都医好。那如果时间已经到了，那就不要再拖的话呢，他可以转这一期的生命到天上去受乐，这个也是我们 时常要就是学佛的人呢，一再祈求的，就是实在时间哈、已经到的话，就不要再这个拖这个躯壳在那个地方受苦。那这个也是《地藏经》呢，它里面也有这样子的交代。所以我们不知道是属于业报命尽，还是重病转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宿命因缘呢？我们不了解，可是呢，至少我们可以自心的为他做这些三宝的功德。那三宝功德怎么做？一直在这个见闻利益品里面，他就是一直在用这个修地藏法门。地藏法门，那地藏法门里面就是跟地藏菩萨的这个圣号或地藏菩萨的这个塑像，就是见相闻名，是在这一品经里面要有的三宝功德，就是跟地藏菩萨结上他的因缘，见到他的相就有不可思议的功德，闻到地藏菩萨的名号，他就会在加持。所以在这个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开宝寺，开宝寺的那个地方有一个法师叫做慧温法师，他有一个弟子，有一个沙弥，那个沙弥才14岁，是做他的弟子。啊，有一天呢，这个有一个算命的叫做鉴真哦，康健的鉴，真假的鉴真哈、这可能是一个道士，就来跟这个慧温法师呢两个就聊天了。那这个沙弥呢，14岁的这个沙弥就拿着茶出来奉茶的时候，这算命的先生呢，他一看到这个沙弥，他就跟这个师傅说，他说这个沙弥呢是一个短命相。他的寿命已经差不多到了，就是有小衰象限啊。他说他的寿命不会超过一个月，你赶快把他的事情处理好。那这个算命的他跟这个慧文法师是很好的朋友，他也知道他呢是算得蛮准的，所以呢他就叫那个沙弥，他说你很久没有回家了，你回去看看你的父母，我给你请假一个月。他就想让他回去一个月呢，能够见见他的父母。所以这个沙弥他也不知道，所以他就跟他师父辞别以后，他就回去看他的父母。那么他回去看他的父母的路途当中，要回去的路途当中，因为路很远，他回去的当中呢，就碰到大雨，下大雨，所以他在避雨。而避雨的时候，他就避到有一个画画的家里面，在那地方避。那个画画的人呢，他是画菩萨像的。所以他的家里面就挂满了这个佛菩萨的像啊，是他的画像。这沙弥在那个地方避雨当中呢，他就没有事做，无聊，看这些画像还蛮庄严蛮好看的。14岁了，跟他音啊赶快啊。所以看到那尊地藏菩萨像，他就还画得很庄严，而且呢这个笔调很清扬啊。所以他这个用手啊就学描画。就是在空中这样描那个地藏菩萨的样子，他就是跟着这样子描一描，就是描的惟笑惟妙，就是画的那个地藏菩萨像，没有画在纸上，他只是画在空中而已，那个磨画了一下。然后这样磨完了以后，他就回家去旅行了，他就回家。一个月以后呢，他就回去看他师父，他师父让他请假一个月。一个月以后回去看他师父，他师父看到这沙弥一个月以后还可以回来，而且健康的很、所以他就找那个相师来说，他说你这一次算不灵了，你来看看我的小沙弥。这相师一来看到他这个小沙弥的时候，他吓一跳，他说你做了什么功德，整个脸都变了，都不一样。他说没有啊，说我没有做什么功德，可是我跟师父请假回家，在路上碰到这个画家，我这样画了那个一尊菩萨像的时候，那天晚上回到家里，我做了一个梦。他说他做了一个梦，他说梦到有一个菩萨他出现了，一个出家众出现了。他说那个跟他说他是地藏菩萨，而这地藏菩萨呢还跟他呢做手势，跟他做手势什么五十，嘎鸡三拜五十，真寿50岁，50岁啊！以这样子的因缘呢，后来这个小沙弥呢，64岁的时候呢， 再加五十，64岁的时候往生。所以他的功德是什么呢？画地藏菩萨像，塑化地藏菩萨像，凭空塑化。可是当他在凭空塑化里面，我们后面会讲，他是蛮用心的，他不是我们那青菜微微，他是看得很仔细，有那个瞻仰那种心境，要把菩萨放到他心里面出所呈现的，那菩萨就可以借着这一个因缘呢，能够让他怎么样子呢？罪障消灭。所以这个是在感应记，地藏菩萨感应记里面所出现的一个公案。那我们看到这里面，我们才会了解为什么在大前提跟各位说地藏菩萨的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啊，这是释迦牟尼佛跟观音菩萨共同所称赞的哈。第三个是四光之身，是仙之身界哈，就是往生的人到底到哪里去的啊？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或如普时，或3岁、5岁、10岁以下，亡师父母乃及亡师兄弟姐妹，世人年纪长大，失忆父母及诸眷属。不知若在何去，生何世界，生何天中。我们先说他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就是未来是有男子女人，他没有善男子善女人了哈，就任何人都可以这样求哈，这样求。那么这样子的众生呢，他是很小的时候，如普时就是还在吃奶的这个阶段啊，就是等于语言能力都还没有的时候呢，或者是3岁、5岁、10岁以下，就是没有记忆力不清楚的时候呢，然后他的父母就已经亡失了，就是就已经死亡了，或者他的兄弟姐妹也已经走了啊。那这样子的人，他年长的时候，他长大以后，他很想念他的父母或者他的兄弟姐妹，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不知落在何去，因为已经往生了嘛。可是很想念他们，不知道哪里的时候呢，那怎么办呢？有这种问题要怎么处理来得到答案呢？啊，这里面就是教出说，世人若能塑化地藏菩萨形象，啊，就是能够以菩萨的形象做所缘境的话呢，当然我们现在不用自己塑或自己画，家里已经有供奉地藏菩萨的也就可以了哈。那么乃至文明哈，是文明一瞻一日一礼一日至7日，他这个地藏法门修行啊，其实是很降低标准的，他没有叫我们进行受啊，他这里面讲说哈，有一个时间就是什么一日至7日。修多久的地这个地藏法门，因为你要了解这个眷属身界嘛哈，那要怎么去做呢？就是一瞻一礼，就是瞻礼持诵名号，要多久的时间呢？至少1天到7天。那在这7天当中呢，莫退初心，这个是重点啊，这个是要做的基本要有下的功夫，文明践行，瞻礼供养。但就是能够闻到地藏名，见到地藏形，还是说瞻礼供养啊，就是能够礼拜瞻仰菩萨的形象，然后尽力的供养香花饮食等等啊，宝贝等。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世人眷属，这样子的眷属呢，假因业故堕恶俱去者，假如已经在恶道，就三恶道里面，为什么是自己所做的恶因嘛？那堕恶道的话，因为既当戒宿呢，曾是男女兄弟姐妹，塑化地藏形象，瞻礼功德，寻极解脱，生人天中，受胜妙乐。就是本来在恶道的，可以怎么样生人天，受胜妙乐。那如果已经在天上的呢，世人眷属如有福利，以生人天受胜妙乐者，即成施功德转增圣因，受无量乐，就是拔苦得乐。那么已经得乐的是怎么样子呢？增上功德啊，所禀获的这个力量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瞻礼供养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做的啊，就是时间是短短的一个礼拜，然后呢，努力的做 文明践行站立供养，可是呢心里面的特质要在莫退初心。什么叫莫退初心？就是出发心是至诚恳切，而这七天当中所修的法呢，这个至诚恳切的心一点都没有退失，也没有减少啊。这个莫退初心就比较难一点。好，我们今天可能后面会比较重点在讲这个初心，至诚恳切的心。什么叫至诚恳切？那么最基本说，你刚第一念发心的时候是很真诚的心，是想要超度祖先的，是想要知道他们的所在地的。那这样子，你用这样子的心，真诚的心在修，或者是我们在刚学佛的时候入佛门的那个初心，当踏入佛门的时候那种勇猛精进哈，那种与三宝相应的那个心叫做菩萨出发心。菩萨出发心呢，就是诸佛多赞叹。可是也有一个偈颂里面说呢，于子安罗花菩萨出发心，三世因中多，及其结果少。这是佛的感叹哈。一种点就是在讲菩萨出发心了，可是呢，另外讲的那两个我们比较知道的这个世间的比喻来说，就好像鱼的籽，鱼的籽很多嘛，可是真的到后来变鱼的，能够孵成鱼的，就是很少。那安罗花是另外一种花，那它也种子也很多，可是呢，到最后会开花结果的很少。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菩萨出发心，如果有那么多的菩萨发心，今天应该有无量的菩萨成正果。可是呢，这三个就是鱼子跟安罗花，还有菩萨出发心，这三个在因里面呢，都看到很多，就很多的菩萨出发心，但是中途呢都退转。所以为什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说不退，这个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功力。我们大部分呢出发勇猛心不太能够坚持到底，遇事遇境遇人遇缘种种的因缘都会使我们退失菩提心。那现在不讲菩提心，就是讲最初的发心，要能够知道眷属身界，乃至于能够超度祖先，要用这种的至诚心来修，修七天。这个地藏菩萨里面交代说莫退初心，莫退初心。为什么会说莫退初心？因为地藏菩萨在利益存亡品，我们前面也常说的说缘福众生举心动念无非是罪，然后呢脱获善利多退初心。本来我们的念头大部分都是已经都是恶念，好不容易有几个个位数的善念脱获善利，有几个善念，可是呢一下子就退回来了，就是多退初心。那这里面就讲莫退初心，可见的是我们的毛病在这个地方。头先讲说好，我要努力去用功，到明天的时候就说我就够跨满呀，安尼哈。所以这个是有很多的因缘，为什么跨满呢？就是走看看又看看，都没人去呢，我一个去嘛，拍死哈。所以真多代志哈，拢会用诶，使咱退道心的就对，其实不是别人说咱退道心，是自己吼心无坚决的这个意志力哈。那这一个讲要知道他的这个功德的话，他这里面地藏菩萨讲得很清楚。我们讲说，不思议功德有这么无量无边，好像我们怎么都没感受到。他在隐藏式里面，他就跟我们讲了很多重点哈，重点里面他讲莫退初心，这个是要求的。下面就是在讲七天的修行。那如果要知道更多的话，你要所获更多，那就是因上修行要再加强。他说世人各能三七日中，就是21天一心瞻礼地藏形象，念其名字满于万遍，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具告世人眷属身界，或于梦中菩萨现大势神力，清领世人于诸世界，见诸眷属。这是第二个哈，就是在这个是先王身界里面呢，他就叫看我们所求是什么， 啊所求。那么再来的话呢，如果能够三七啊，就是二十一天，下面它的重点也是一心瞻礼啊。我们试试看好了哈，我们来打个三七地藏法会好了哈，一心瞻礼地藏形象。你说我念完了，我哪里指三七？我念了几个年哈，几个年了？每一年地藏形象，念诵地藏经好像也都是百部以上的。我们好像地藏菩萨阿伯看阿伯轮丢过啊。那现在就地藏菩萨说，我这里好像写得很清楚哈，89页到90页，虽然分两页哈，不过他有重点有讲一心瞻礼啊。一心瞻礼就是我们心要很虔诚的哈，只有一心无二心啊，一心瞻礼地藏形象，那时间三七天，那满于万遍哦。其实他也没有要求一天念一万声呢，他说21天哈、哦、念菩萨的名字一万声，就可以感得菩萨现无边身，哦，像这个阿弥陀佛一样啊，现无边身。然后呢，很明确的告诉这个求的人说，我们的眷属在什么地方。实在没有明显的说明，也会在梦里面，菩萨呢现大神通，亲自领着这个修法的人到眷属的身界里面看到他的眷属。这是第二个，然后再下来是第三个，更能每日念菩萨名1000遍，就是也明确的修法了哈。我们试试看嘛，现在开始，我们现在等一下是不是1000个名哈？看哪一些菩萨愿意开始修这个法门，每日念菩萨名1000遍，也没有要求我们万遍呢。其实它标准不高嘛。一天念1000声哪呢？念多久呢？1000日就是3年啊！你说，哎呦，怎么那么苦啊？那么多时间，刚好前面才一个礼拜，最多加成3个礼拜，现在怎么变成3年？而修了3年，如果能够当得菩萨前所在土地鬼神，终身未户，哎，这个我看。这个投资蛮值得的呢，比我们那个股票哈、哦、还稳呢，才修3年是终身未户啊，而且还是土地鬼神而已哈，现世衣食丰溢，无诸疾苦。你看现世衣跟食都没有烦恼的，丰是丰富，溢是满出来，哎，叫做溢。无诸疾苦，这更殊胜啊，不用看医生了、啊、健保费我们就不用交了、哦、乃至于横世不入其门，何况极深啊，世人毕竟得菩萨摩顶受记。所以我们讲说不可思议事啊，就是修3年地藏法门啊，能够得到这样子的功德跟利益。而我们为什么不去修呢？因为我们想干有可能、哦、等于说先怀疑有没有这样子的便宜事，再来就是以法，然后再来就是以智。不过它的标准说低是高，因为它这里面讲说一心瞻礼啊，一心瞻礼地藏的形象，那么有没有这样子的殊胜利益呢？像殊胜利益，这个对法门哈，我们在说法，就为什么要研究教理里面，就是启发信心里面，知道它的道理所在。所以前面一直讲说，这个是地藏菩萨的加持力，那就不是我们人，就是凡夫众生思考所能够圆念的境界。那既然菩萨下了这样子的愿来跟众生结缘的话，他必然能做到。所以我们只要直的就去修他所得的功德果报，那一定是在那个地方的。所以这个地方是讲是先王深处，好，我们如果是真正下去修的时候，自然也会有一些感受。当代有一个法师哈，竺摩法师，他是马来西亚人，前几年才过世。 啊，他呢就写了一部这个地藏菩萨的讲话，本愿经的讲话，就是注解这一部经的。那他为什么写这部讲话呢？他就说他自己个人的经验。他说他的母亲呢，在他生他弟弟的时候呢难产，所以他的母亲跟他弟弟呢都死了，就是在他生他弟弟的时候，母子两个呢都往生了。那后来呢，这个中摩法师他出家，我遇到佛法出家的时候，他就一直想要报他的母亲的恩，可是他不知道他母亲在什么地方。但当他看到地藏经里面在这一段里面能够知道眷属身界里面呢，所以呢他就专修地藏法门。这朱摩法师他本身，那他修多久呢？他就持名诵经修三七日，就是二十一天了。那21天以后呢，他说一天有21天以后的那天呢晚上呢，他就在这个似梦非梦当中啊，就好像做梦，可是呢又不是很迷糊的当中呢，他就看到他的母亲牵着他的弟弟，衣着呢非常的庄严，就是穿得很庄严，然后到他的这个，因为他已经出家，就到他这个佛堂大殿呢来拜佛。那跟他拜佛以后呢，又跟他就是朱摩法师本身跟他拜谢，是感谢他。那拜佛拜这个法师之后呢，他看到他的母亲跟他的弟弟呢就脚下有云呐、就腾空而去啊，圣相呢非常的庄严，非常的殊胜了。所以呢他看到这个境界里面，他知道他已经超度他的母亲跟他的弟弟啊，所以他就写了地藏经的讲话来感谢大士，就是地藏菩萨的救度他的母亲跟弟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公案里面呢，就会知道这是当代人，就是地藏菩萨呢他是一直在那个地方护持众生，只是我们要如何跟他搭上这条线里面呢，就是要有一心瞻礼这种的自诚心里面。下面要讲自诚啊，要讲自诚。那么在这一段里面也要知道，就是说父母或者眷属如果过世啊，不管多久，我们一般来说哈，临终然后超度哈，或者是做期啊。可是如果过世很久了，10年、20年乃至40年、50年里面，未修地藏法门呢，都还可以得到受用。以朱摩法师的这个例子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祖师大德也告诉我们说，不要怀疑佛法里面超度的功德，因为菩萨的愿力是累劫有效的，不是这一生有效而已，是生生世世有效。那么我们超度我们的父母，也不要只超度这一生的，累劫与我们的父母因缘的，我们都希望能够借着菩萨的愿力能够超度他们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一段里面呢所要说明的。下面第四个是成度生正果。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是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欲修无上菩提者，欲出离三界者，是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及闻名者，自心皈依，或以香花衣服宝贝饮食供养瞻礼，是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这是第四个哈，就是度生。那这个也就是我们学佛弟子里面呢发的心。那发的心里面，我们要看我们是哪一个层次的。这里面都有欲哈，欲就是很想要。啊，现在看这一段里面要检讨，就是我们有没有发这样的心，有没有愈发广大慈心。所以我们想说我们要成佛，将来往生西方要成佛，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发想成佛的心，要回来检讨一下。好像我们也不太想，我们说反正外人翁心随风都好啊，你怎样讲外人翁心要从啥愈发成佛之心啊，要有发这个心才能成这个果嘛。啊，就好像我现在想要考上台大，我发第一志愿，我要填 台大，将来进入台大读书，那第一个要发心要想读的那个发心要有，才会进入到这个果地。如果发心都没有，不可能有那个果的成就。所以这个愈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就是在因地上大乘菩萨要有这个发心，才能够成佛。连成发成佛的心都没有，不可能将来会有这一尊佛出现的。所以发心之前呢，为什么发心非常的殊胜，在是第一步里面就已经把目标确定啊，就愈发广大慈心了，救度一切众生，欲修无上菩提，这个是大圣心，发的大圣心。学佛里面第一步就发大圣心，但是有的众生是只有发小乘心，他就说发什么欲出离三界，觉得三界很苦，轮回啊，受苦不堪，所以呢他说能够出离三界就不错了，这个是发小乘心，但是至少也是一个解脱心，这是欲出离三界心，那这跟前面不一样。那么这样子的人不管发大乘心跟小乘心，那这样子的人如果碰到地藏形象，闻到地藏名，所以一直跟这一品经的经题相扣，就是见闻哈，见地藏相，闻地藏名，我们现在都是见地藏相，我们有见地藏相，有闻地藏名，有闻这一部经，下面要做一个加行功夫，就是自心归一，这个是很重要的，跟前面的一心瞻礼才能够得到后面的不可思议功德。所以先说自心归一，然后呢以香花衣服宝贝饮食，这就是随份随力的供养瞻礼，那这样子呢善男女的前面的这个善男女呢能够所愿速成，永无障碍。所以想要欲求无上菩提，欲出离三界，一定能够所愿速成，永无障碍啊。在这个地方一样啊，就见闻利益要一心瞻礼，现在讲要自心归一。那么自心里面什么叫自心，什么叫自心里面，如果说不以教理来勘验我们有没有自心，以我们自己的标准来说的话，我们大概都会说有啦，我哪有自心，我真虔诚，我也真好心，我嘛足善良啊，我无歹心啊。啊，自心哈、啊、是有一个标准在那个地方的，就是我们讲说一心不乱，也有一个标准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自心里面，以《瞻察经》来说，就是也是一样，《地藏三经》里面，它也要求是说，你今天如果要瞻察你的业报的话，你要用自心去瞻。那么自心里面，在地藏菩萨他就有说有两种自心，第一个叫做求愿自心。第二个叫做相应智心，所以在瞻察经里面说，若能智心者，所求皆获，现离衰恼，这是他的保证。这是瞻察经里面说，假如众生他能够智心的话呢，那前面讲的这些功德是一定很相应的哈，就是凡事顺利。所以智心里面它分这两种里面，第一个是求愿智心，相应智心里面它是已经到达修行功力了，就是你那个心哈、啊、已经能够调伏，能够掌控，所以它的层次有下中上，有下品的相应自心，有中品的上应相应自心，有上品的相应自心，就是你跟什么样的法相应。那这个蛮深的，我们不说，我们先要求到第一个，就是求愿自心。什么叫求愿自心呢？什么叫求愿自心呢、啊、以一个现在最简单我们了解来说的一个，各位可以了解我有没有求愿自心呢、啊、就是我们现在在修法过程当中，我们在这个修持里面所求的，譬如现在前面讲说欲出离三界，或欲修无上菩提，或欲发广大自心，救度一切众生，这是欲，这是求愿哈，求愿。那这是真的想要这样，叫做求愿自心。 我们是不是真的想要处理三界？啊，是不是真的想要救度一切众生？是不是真的想要修无上菩提？这个叫做求愿自信，就是一个反问自己，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心啊？你见见心是有这个心，你说有啦，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有一些法在佛法里面，就是表面上看的时候就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等一下师父或者你自己再问下去，真的吗？你真的想要处理三界吗？你说嘿，真的吗？就靠这些嘿，有影不？我就会再回来想一想了。所以有一些东西我们的想要求欲求，在佛法里面的欲求，要回来自己对自己的良心再想一想，你真的想要？我们时常都是叫做口头发心。为什么呢？我在台北上课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考试过，因为这个彼此都有感应了，这叫相应。我说我们真的吗？我们真的是刚才我们念开经记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再念了，真的吗？真的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真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吗？有感受吗？好像有问题了哈。我今见闻得受持，真的愿解如来真实义吗？真的话你就不会打瞌睡了。所以在这个求愿自心里面，第一个好像看是不是真的，第二个如果是真的就不能换，真的就不能换。什么叫不能换呢？就是我真的要念佛往生西方，所以我不这一个目标不能被换掉的，那个才叫做求愿自心。求愿自心，我今天要去打佛七，你真的要去打佛七吗？真的。可是有事情会换掉，对吧？会换掉了，会把有一些情况碰到某一些事情的时候，打佛七就变成第二了。我今天要念一部地藏经，真的，但是有朋友来就把地藏经换掉了，那个就不是求愿自心。所以第一个我们还没讲到相应自心，求愿自心都没有，不可能有相应自心了。所以先说什么叫做求愿自心。所以在这个地方讲自心归一不能换掉的那个修法内容，那个叫做第一个是真的，第二个是不能换掉的，能换掉的就不是真的，你那个心不是真的。要再回来想一想的时候，说愿生西方净土中，等一下要念的，真的吗？这个是地藏菩萨好像说他的那个磁场，那个嘴巴有听到这个信号，心的那个信号没有感受得到。所以不要怪说地藏经里面讲了那么多的利益，好像我都不痛不痒没有感受到。那这个里面讲自心里面第一个叫做求愿自心。求愿自心就是只要发心有那个意志力要去做三宝的功德的时候，你不能被换掉的。有一个菩萨，他是没有学佛之前呢，他是一个烟瘾非常大的人，一天是不是吸几十包是吸二三十包那个香烟的人，是不是随时那个香烟都在吸的人。有一天当他看到地藏经里不是地藏经，看到金刚经里面，金刚经里面讲到四个字，讲降伏其心，四个字菩萨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他说金刚经不是写在那里，是去用做的。什么叫做降伏其心？看看我的那个吸烟能不能降伏其心。所以他就说好，我看到这四个字我不抽烟了， 只有四个字就使他不抽烟的。他太太说，他太太说，好，你不抽烟我很高兴，不过你昨天才买的这两支香烟哦，我们家里也没有人可以抽，那么你就把它抽完以后你再开始断吧。这个太太这样说，他说什么叫做降服其心，就是叫做当下，当下。所以那剩下的那几包呢，不会把它换掉，说他要把这个烟这个抽烟的这个习气嗜好会阻碍他能够修行，进入到一个法有益的。所以这个讲地藏经里面呢，它里面的功德不可思议，里面我们能做到的自心，自心里面第一个先看看我们是不是真心，这个真心不是给别人看的，问自己的，是不是真的，我真的是不是愿意离苦得乐，我真的是不是愿意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好像不太相应什么众生无边誓愿度，哪里众生无边誓愿度，那是看对我好不好我再决定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在真上改进的地方。所以自心要得到感应的话，自心是第一个真的，第二个不能被换掉的。所以我们对佛菩萨不能说把所有的事情都摆完了做完了，出来换换时间还有时间，好，我给你再来扣熊，再来跟菩萨见面这样呢，菩萨摆最后一位的话呢，可能就不是自心的。这个是我们讲后面还有这个八种利益里面，我们今天只讲到这个第五个那我们后面呢在第四个。所以只能说地藏经说到这样要修法，问各位是不是求愿自心能够自己是如法修行功修功德，婆修婆德我们回向。